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军对利比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发动空袭，中国官媒威胁澳洲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坚称支持澳大利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华人雇员承认为中国提供敏感情报，穆斯林烈士之争搅动了美国大选的竞选，台湾自制潜艇开始有所动作了，台湾造船公司成立潜艇发展中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美军对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美国和利比亚的官员说，这次空袭是应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要求，对苏尔特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的。五角大楼说，美国总统授权实施这次的空袭，目的是给团结政府的部队提供支援。建议发动空袭行动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一次空袭击中了伊斯兰国的一辆坦克，这辆坦克对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军队构成直接威胁，并且滥杀该地区的平民。另外一次空袭击中了该组织的2辆汽车。五角大楼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将持续对苏尔特的伊斯兰国部队实施空袭，以帮助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部队取得决定性的战略推进，铲除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一个藏身之处。伊斯兰国利用这个地方袭击美国及其盟友。根据库克的介绍，美国一直在同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分享情报、监视和侦查的情况，但是不希望派遣地面部队协助利比亚解放苏尔特的行动。一组土耳其议员正在华盛顿极力要求美国官员遵照安卡拉提出的请求，将一名被控幕后操纵土耳其最近未遂政变的前伊玛目居伦引渡回国。右翼的民族主义行动党议员卡米尔·阿伊丁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在仔细考虑土耳其的引渡请求的同时，能够采取一些严肃的措施，将居伦羁押起来，或者是限制他在美国国土上的行动。阿伊丁和其他3位土耳其议员星期一在司法部同美国官员举行了会晤，之后要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进行进一步的会谈。代表团的负责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塔哈·欧兹汉表示，在司法部的会晤中，双方协作得非常好。欧兹汉是埃尔多安总统联合创立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员。他警告说，如果华盛顿不重视安卡拉提出的引渡请求，将给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以及全球反恐造成严重的后果。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中国官方现在呢，媒体抨击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扬言要对堪培拉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官员称，在安全问题上，美国跟澳大利亚是可以彼此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中英文版7月30号发表社评，指责澳大利亚跟美国和日本一道钻进了干预南海问题的第一阵营，对中国极不友好。对此，中国人绝不会忘记，并一定会对澳大利亚采取报复行动。这份社评说，澳大利亚顶多是一只纸猫，如果以实际行动干预南海事务，它将是中国打击的核实对象。在南中国海仲裁庭7月12号公布裁决结果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 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也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中国政府称对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仲裁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惊讶，并对北京所说的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提出了严正交涉。目前澳大利亚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他的国防能力，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9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完全可以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
感谢你们支持美国，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永远会做你们的后盾，对此不要怀疑，连一刻也不要怀疑。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美军目前在澳大利亚北部以轮换方式驻有12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并计划将兵力增加一倍。今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在华盛顿表示，美国计划在2019年财政年度前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
我们的想法是建立更多的驻军，尤其是在南亚地区。你们知道，一年当中的一半时间，我们向达尔文轮调海军陆战队员。到了雨季，这些军人会调回美国本土。
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部长级磋商，双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日前说，中国多次拒绝美方提出的为一名被监禁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协助的请求。这名美籍华人出版商因为在中国销售没有经过批准发行的时政杂志，日前在深圳被判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7月26号宣布，对王建民等四人的非法经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王建民犯有非法经营罪、串通投标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3个月。王建民是香港居民，也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可以证实美国公民王建民2014年5月31日在中国被捕。自从他被捕以来，我们多次要求中国方面批准美方探视王建民，包括批准美方出席他的审判，这些请求都被拒绝。我们将继续提出与王建民进行接触的要求，以便提供适当的领事服务。
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香港成立出版公司，在香港发行《新维月刊》《脸谱》等出版物，而这些刊物没有得到中国国内刊号。起诉书说，王建民将没有国内刊号的杂志运送到他在深圳的住所，并在大陆销售。据《纽约时报》7月27号报道，《新闻月刊》《脸谱》主要刊登消息来源松散的有关中国政治和领导人的文章。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2014年5月29号使用回乡证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因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被拘留。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公民如果不使用美国护照进入中国大陆，中国政府经常不允许美国使馆为他们提供领事协助。同时被宣判的还包括杂志编辑香港居民郭忠孝，他被判处2年3个月有期徒刑。另一名编辑刘海涛和王建民的妻子徐忠云被判1至2年有期徒刑，但获得缓刑。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美中有关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一名电气技术员已经认罪，承认自己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这名联邦调查局雇员名叫秦坤山，他出生在中国，是美国公民。星期一，他在纽约市联邦法庭承认自己给中国提供敏感情报。 美国司法部表示，秦昆山给中国提供的情报包括联邦调查局的组织结构、一名 FBI 调查员的身份和旅行计划，以及在安全管制区内拍摄涉及监控技术文件的照片。秦昆山今年46岁，1980年来到美国，1985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可能会被判刑27个月。星期一，他取保候审，法庭计划在12月2号作出判决。司法部表示，秦昆山从1997年开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1998年通过了最高级别的安全审查，因此他可以接触敏感情报。检察官指控秦昆山从2011年到2016年，通过他父母投资的一家中国打印机制造商，给中国传递秘密情报。检察官说，这家在中国珠海的技术公司给秦昆山提供去中国的旅行费用。今年3月，秦昆山最初受到的指控是给联邦调查局提供虚假信息，隐瞒他跟这家中国公司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德州的美国公民斯威登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所已经3年多了，始终没有判决。斯威登试图自杀，引起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关切。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41岁的马克·斯威登是美国德州休斯顿的一个摄影师、艺术家和生意人。2012年11月，他在中国南方的东莞涉及一个大规模制造毒品安非他命的案件而被捕。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在一家查获毒品的酒店被发现。起诉书指出，斯威登介绍这些人跟一个会制造毒品的人认识，他还看过并帮助寻找制造毒品的工厂地点。斯威登2013年受审，他声称无罪。他的律师表示，斯威登迄今没有得到判决，他一直滞留在江门拘留所已经超过3年。斯威登年迈的母亲凯瑟琳表示，他儿子最近向他表示，他们试图让他认罪，但他说他会先被装在木头骨灰盒子里回来。凯瑟琳担心儿子可能会再度自杀，她非常担心儿子的健康。不过，据美国在广州领事馆的国务院官员最近探视斯威登后表示，斯威登看来正常而有活力，他声称仍然想自杀。监狱官员则说，没有证据显示斯威登试图过量服药。美国官员则要求监狱当局继续密切注意斯威登的安全。对话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人道主义组织，通过与中国的对话推广普世的人权观念。基金会创始人康源指出，斯威登跟基金会以往处理的案子不同。他指出，他处理的多数是跟政治案件，斯威登的不是。康源表示，大约在1年半以前，斯威登的家人向他求助，那时他已经被审判，但还没有判决。
In China, a verdict, even after you've been tried, a verdict can be postponed virtually indefinitely.
康源说，在中国，即使你已经受审，判决有可能无限期推迟。斯威登2013年6月开始受审，已经超过3年，而判决却被推迟了8、9次，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记录。中国的法律允许推迟判决，只要法庭取得上级法院的许可。康源援引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名言，拖延正义就是否决正义，来形容本案。他说，他担心斯威登的案子成为那句名言的例子。康源查阅过本案的起诉书，他指出，根据起诉书列举的证据，他认为斯威登跟本案的关联非常小，证据都是间接的。起诉书共有11个人涉案，斯威登只出现2次。他曾经去过一个被中国当局指称是制造毒品的地点，斯威登也曾经去过一个被查获毒品的房间，但那个房间是别人租用的。
There's no forensic evidence linking him to the crime. No fingerprints, no DNA.
康源说，没有法医学的证据，没有指纹，没有 DNA。在第一次审判庭，所有其他的被告都不认识他，所以对他的指控非常无力。康源指出，中国司法一样主张，在证明某人有罪以前，应该假设该人是无辜的。斯威登没有被证明有罪，现在应该是无辜的。从他被羁押的时间看来，即使要判刑，刑期可能还没有他被羁押的时间长，所以他应该被释放。康源认为，斯威登案件为中国的司法提供了一个机会。
Chinese courts very, very rarely grant acquittals. If in this case,
康源说，中国的法院很少做出无罪判决。如果法院宣布斯威登案无罪，我认为会对中国的形象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显示这是个尊重法治的国家。康源进一步指出，中国司法系统也从人道基础考虑从轻量刑。他指出，斯威登的母亲年事已高，斯威登被羁押多年，他的弟弟又罹患癌症。从斯威登家族的遭遇来看，这是个人道危机。康源希望中国法院也考虑到这些因素。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曾联络审理本案的江门法院，但对方表示无人评论。斯威登的母亲凯瑟琳通过互联网为儿子求救，她说，
Please, I'm appeali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yone in the world.
求求你们，我在向中国、向全世界任何人请求，帮忙我把儿子送回来，我在恳求你们。凯瑟琳表示，美国国务院在广州的官员尽力地在协助他儿子。一名国务院官员也表示，他们从2012年11月得知斯威登被逮捕，他们也在权限范围内尽力协助。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公民在海外被逮捕，国务院的作用是努力提供公平和人性化的帮助，然而他们能做的有限，因为国务院也要遵守当地法律。外国法律有时候跟美国的非常不同，可能不会对个人提供在美国才有的保护，刑罚也可能很重，即使涉案的美国公民是在无意中触犯法律。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当美国公民在外国被捕，美国领事官员可根据犯人要求提供医药和其他法定程序的协助，但领事官员不能要求释放斯威登，也不能代表他出庭，不能提供法律咨询或使用政府经费来支付法律费用和罚款。官员还指出，如果斯威登在中国被判监禁，他必须遵守当地法律，现在国务院也必须等待中国法院做出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押在中国监狱的美国人现在大约有90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最新进展。在星期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西萨尔汗之间的口舌之争所占据。西萨尔汗是一名穆斯林美国军人的父亲。这位军人2004年在伊拉克自杀炸弹爆炸中阵亡。自从上星期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他们之间每天都唇枪舌剑，相互的攻击。西萨尔汗以他的儿子为国捐躯为例，反击川普限制穆斯林移民美国的建议。在为期4天的民主党大会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西萨尔汗手举一本美国宪法，挑战川普阅读它。西萨尔汗来自巴基斯坦。星期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乌尔都语组的采访时被问到，他认为与川普的对峙是否会起到任何效果。他回答说，确实起到了效果，有相当多的共和党人要求川普缓和语气，改变对少数族裔的贬损言论，不只是对穆斯林，还有其他少数族裔。他说，只有通过树立好的榜样，成为这个国家的好公民，才能够战胜这种蔑视穆斯林以及其他人的态度。这些人将开始认识到，他们跟我们之间没有区别。西萨尔汗说，他对川普一旦成为美国军队总指挥的后果感到担忧。他担心美国军队是否会听从川普的命令。西萨尔汗的妻子加扎拉汗在民主党大会上一言不发，站在丈夫旁边。川普因此暗示他因为是穆斯林，所以才不准讲话。加扎拉汗用乌尔都语说，根据伊斯兰教，丈夫跟妻子是平等的，她丈夫所说的一切都代表他们两个人。她在其他采访中说，她想到阵亡的儿子，情绪就会激动不已。川普及其竞选搭档彭斯把在伊拉克的自杀炸弹爆炸中阵亡的胡马云汗称为英雄。但是呢，星期一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这场辩论不关乎西萨尔汗，而是关乎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川普推文说，汉先生不认识我，却在民主党大会上恶毒地攻击我，现在闹得电视上都在攻击我，真行啊。川普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市民会议上说，整个选举程序充满了腐败， 他担心11月份的选举会被人操纵。川普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内布拉斯加奥马哈的竞选活动中没有提到汉的争议，而是把重点放到了经济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说，特别利益团体还有大财团导致美国国会瘫痪，任何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值得拥有一个能够挣钱养家的工作。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在选民倾向度方面，克林顿以46%比39%领先于川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民调显示，他以52%比43%领先于川普。川普在七月中旬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一度小幅领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下面呢，美国之音的时事经，我们来看看香港的选举。被认为最有希望入选香港立法会的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星期二下午被选举管理委员会取消参选资格，说他不拥护基本法。据早前的民调，梁天琦在新界东的支持度居第三，可以稳获一席。梁天琦在今年2月新东立法会补选当中曾经获得60,000多选票，令人刮目相看。签署过选管会排毒确认书的梁天琦，最近呢获选举主任电邮查询是不是继续主张跟推动香港独立，他否认会继续推动港独。有分析认为，梁天琦如果没有机会参选，是将影响到新界东的选情，甚至整场选举走势，可能对同区的泛民候选人有利。不过呢，梁天琦被以政治理由限制参选，也会为整个本土派起到催票效应，或者是对传统泛民政党甚至建制派造成压力。本土民主前线曾经预料梁天琦会被取消参选资格。上个星期五，临时由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和前本土民主前线的成员李东生出任新界东作为后备方案，两个人目前已经获得提名有效。根据报道，北京已经有心理准备，激进本土派可能会发起激烈抗争行动，甚至发生今年初旺角暴动的情况，但是相信香港警方有能力处理，不会出现乱局。而建制派表示，如果激进本土派策划暴力抗争，对建制派选情是有利的。目前除了梁天琦之外，还有其他5个人被选管会取消参选资格。那么在另外一方面，709案秘密审判据传8月1日在天津开庭，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家属等各界人士前往声援陈情，现场一度出现混乱情况，国际媒体还有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连日来，709案是否在8月1日在天津第二中院秘密开庭，引发广泛关注。有海外媒体报道，原北京丰瑞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以及维权人士胡石根、高洪国和翟延民四位709案被拘押人士，8月1日将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审判。几天来，家属们多次向当局求证无果。星期一，他们手举标语，呼喊口号，又来到天津第二中院外面，希望了解情况，阻止秘密审判。他们中包括维权人士高洪国的妻子樊丽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数十人，另外还有国际媒体记者以及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人员到场。不过，现场突然出现混乱，有维权人士家属受到突然攻击后倒地惊叫。同行的维权人士家属立即质问人群中被控出黑手的一名年轻人。
你干嘛呀你？
那名受到众人所指的一个年轻男子连连回答：“
我没碰他。”
一位看似法院或者警方的人员现场维持秩序，劝说外交人员离开。
我请您把咱使馆的人员先带离现场，一会儿有什么情况咱再具体沟通，好吧？
这种场面不由得使人联想。很多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国人权大案审判期间，有便衣警察混在围观群众中，冷不防对记者和抗议者出黑拳、下黑手的有关报道。 当然也不排除天津当地小流氓出动浑水摸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说明了来历，
要求就是来今天第一确认8月1号七零九案究竟有没有开庭，然后就是释放我们昨天被抓的两位家属，其中就是王俏林和刘二明，还有就是释放七零九的这些被抓的人，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他们都是无罪的。
中国当局为什么进行这次秘密审判？审判地点和时间是否会变更？七零九案幕后真相如何？对此，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说：“
真正的发生什么，可能需要等到这些人服刑期满出来之后，才能去说这个事情。这就是现在这个七零九案件面临着一个情况，从头至尾，可能整个都是黑箱的，整个外界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对，非常的荒谬。”
江天勇律师还说，
他认为把律师打压了之后，整个社会的反抗就变得没有力度，整个社会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理性的、很有条理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思路。
2015年7月9日，中国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事件，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注。前不久，大批中国律师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迫害中国维权律师和人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女权。有中国女权舞者妹之一之称的李婷婷日前呢现身纽约，她参加了一项关于中国女权的讨论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当局对于维权人士的控制时紧时松，但是总体限制是越来越严。6个月内，中国有2部法律将生效，到时候呢将切断中国公益组织来自国内跟国际的资助。不过李婷婷表示，作为女权活动家，她将继续寻找空间让自己活着。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李婷婷星期四晚上出席了纽约亚洲协会中餐馆举办的中国女权主义讨论会。她能出国参加国际讨论会，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维权人士，特别是女权人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呢？李婷婷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有了反家暴法，但是中国又有一大批的律师被关起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有松有紧，然后让你觉得，让你时而觉得有希望，时而觉得有没有希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活着的活动家，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活着不是说你就苟活，但是你说你要能活动才是活动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奋斗在某些领域，如果你还有一些空间，那你就去占领那个空间，去做你能做的，在这个非常 restrict 就是非常限制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所以你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我觉得整体上的情况是比较紧张了。
李婷婷说，未来6个月中国有2部法律将生效，一部是慈善法9月1号生效，另一部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于2017年1月1号生效。李婷婷说，这2部法律将切断国内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去年3月6日，女权舞姐妹因为在中国3个城市同时呼吁展开反公车性骚扰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人权组织和一些政要，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等，发出谴责和呼吁，并直接影响了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纽约联合国主持妇女峰会的气氛。李婷婷感谢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帮助，她说：“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国际的声援和帮助，我觉得非常有用，对我们的释放，对，尤其是很多国际组织啊、政要啊他们的发言。”
李婷婷此行是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一项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与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有关的培训活动。活动结束后，他前来美国，
出来找见见各个不同的朋友，然后也有些朋友在美国，然后尤其是纽约，我觉得纽约是个很大的城市，然后 去认识一些就是活动家什么的，然后一些最为在女权奋斗的一些人啊。
李婷婷表示，被解除取保候审后，她允许出境旅游，但她表示女权人士仍是当局的监控重点。
但是如果你谈一些什么记者采访啊，尤其是什么拍纪录片啊，在那个 WeChat 上，就你马上就会要求跟你吃饭，就是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是在监控你的微信，他重点监控的就是微信。
星期四，李婷婷在讨论会上也谈到了她作为女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处境。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容易，但是因为我展示给大家都比较乐观，其实里边有很多辛酸血泪史，包括我大姨妈曾经诅咒我，我的结婚的纪念日就是我父母的忌日，觉得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是我还是走过来了，然后到现在我父母还都接受得不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哎呀，脱胎换骨，就是脱了一层皮的那种感觉，就结婚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与女友在北京举行婚礼。李婷婷说，来出席的40多人有一半是媒体记者，其中很多是外国记者。但现在中国仍不承认同性恋婚姻。今年4月13日，中国首例同性恋婚姻维权案在湖南长沙法院被判败诉。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最近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宣传短片，声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但是呢，出现在这个宣传片中的一位英国议员，知道自己被现身于这样的宣传片段的时候，表示吃惊，并且对自己的话遭到断章取义感到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段宣传片长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呈现了南中国海诸岛的风景。宣传片还用英文字幕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了南中国海诸岛，并对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的权利。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凯瑟琳·维斯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的前署长罗斯义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利德等出现在镜头中。片中所引用的维斯特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支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立场。维斯特说，
I think talks are crucial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我认为对话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因。是的，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用成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三人均有亲中国官方的背景。吴世存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是中国海南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是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罗斯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年轻时曾担任过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还经常为中国的英文官媒《中国日报》撰文。罗斯义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持支持的态度。而哈利德所代表的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亲密的盟友。在片中，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法律的基础，而罗斯义则认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法成立。哈利德认为和平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维斯特的新闻秘书告诉电子新闻杂志 Quartz 说，今年5月，维斯特在北京参加第5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曾接受几家电视台的采访，说了这番话。但是在给 Quartz 杂志的电子邮件中，维斯特表示他对自己的言论被用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吃惊，他还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维斯特在电邮中写道，我对此感到困扰和担忧，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评论会被用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表达我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担忧，表达共同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用了这段采访画面暗示我在支持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立场。
我感到不高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做出了澄清，他说，我坚信对话对于确保地区和平非常的重要，海牙的仲裁进程本来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位英国议员还说，他在英国议会当中的记录显示，自己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而且他还敦促英国政府尽力确保国际法得到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可以稳定。他说，在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时，他就对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切，特别提到英国、欧洲国家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填海造岛和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维斯特说，自己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的当天还向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提问。今天早些时候，海牙仲裁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作出裁决，支持了菲律宾的立场。请问外交大臣，你认为常设仲裁庭的裁决应该得到尊重吗？你同意中国政府不接受立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也会严重破坏国际法吗？这部南中国海宣传片从7月23号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爱好楼的大屏幕上，以每天120次的频率密集播出，计划播出到8月3号。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每年的客流量达数亿人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刚刚发布的一份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导性的文件当中，中共当局强调要强化对网络舆情的管控。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份纲领性文件显示，习近平政府不但是无意开放言论自由，更是加快了建立威权统治的步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三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当局为规范和指导中国未来十年信息化发展而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网络言论也做了规范和指导，除了中共一贯强调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行为的内容，这份纲要还指出，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宣布，从7月27日开始至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整治工作。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公安机关在专项整治期间将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举动表明当局不仅没有开放言论自由的打算，而且准备进一步控制人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出不同声音。他认为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威权政治。他说，
威权政治就是恐吓政治，那么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民智已经开放，那么有相当一批的人这个已经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变得非常敏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发展和现实的整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当局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
何平表示，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任之后对社会民众的不同声音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打压。纲要中还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且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局近期针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行动。中国媒体周一报道，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因其节目内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恶劣，被责令整顿。此外，一些个人也因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遭到当局整治。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名街道干部因为在其个人的 QQ 空间发表了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 G20 峰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文章， 被当局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安徽一名大学生因在网上转发了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被安徽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几则报道。首先就是民进党政府现在上台之后呢，致力于积极推动国防自主政策，潜艇国造计划正在逐步的进行当中。台湾造船公司星期一宣布成立台船潜舰发展中心，为台湾自造潜舰再往前跨出了一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美国2001年宣布售台八艘潜水艇之后，至今十多年过去仍无下文。台湾政府在2014年宣布推动自造潜舰，在新政府的国防自主政策下，这个计划也进入执行阶段。台湾造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龙和立委刘世芳等人星期一在高雄总部为台船潜舰发展中心揭牌，将该公司自2001年即成立的潜舰小组改组，争取台湾海军已编列的近1亿美元设计预算。台湾媒体报道，郑文龙说，台船目前有300多位设计工程师，过去为军方承造的军舰包括导弹快艇、战斗补给舰等有116艘还在服役中。对于参与建造潜舰，台船已经准备好了。至于在技术方面，台船将寻求国外的协助。台湾自造潜舰涉及的商机也是美国国防厂商有意争取的目标。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不久前就对台湾自造潜舰的进展表示乐观。他说，如果美商能够先争取到台湾为老旧潜舰升级的合同，就可以为参与新潜舰的建造取得有利地位。韩如博说，
But the submarine program is underway, and the focus clearly is on...
台湾的潜艇项目已经在进行中，很清楚的是，台湾现在先要为两艘荷兰制造的潜艇升级。我认为拿到那个升级项目的合同的公司，便可以在未来10年到15年台湾建造新潜艇时，与台湾产业界取得有利的合作条件。如果你注意到后面这个部分，那么是的，我们正在开始走那条道路。不过短期内，我们的目标只是着眼于为台湾现有潜艇升级的小项目。
共同社7月7日报道，台湾海军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梅家树当天在立法院曾表示，海军计划2019年前完成潜舰设计，2024年完成第一艘潜舰的建造。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外来阻力将是这个计划能否实现的最大挑战。梅家树6月20号在立法院答询时证实，将启动12个新的造舰计划，预计从2017年进行至2040年，总金额大约为147亿美元。其中教授瞩目的是台湾的主力战舰，军方希望在国建国造原则下建造6至8艘6000吨到8000吨的小神盾战舰，以取代台湾现有的基德级军舰。台湾海军也在预定于9月中举行的国际海事船舶及国防工业展招商会上宣布了这个造舰计划，12个造舰项目包括新型2栖船坞运输舰、快速布雷艇、沱江级巡逻舰、多功能人员运输舰、救难舰、导弹护卫舰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日在总统府举行仪式，以总统身份代表台湾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对台湾原住民400多年来在台湾各政权下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歉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周一上午，蔡英文身着印有原住民
台湾族图腾图案的西装外套，在总统府迎接原住民的代表。他的祖母是台湾族后裔。蔡英文在讲话中说：
我代表政府向全体原住民族致上我们最深的歉意，对于过去400年来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的待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
这是台湾领导人首次以总统身份向原住民致歉。蔡英文在竞选台湾总统时曾承诺，如果当选，他会以总统身份向原住民道歉，落实转型正义。蔡英文还表示，台湾总统将设置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他本人将担任召集人，与各族代表共同追求历史正义。面对台湾社会中一些质疑的声音，蔡英文说：
把过去的种种不公平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把过去其他族群的苦痛视为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企图要改变和扭转的第一个观念。
上周末，一些台湾原住民代表在台湾立法院门前举行集会，抗议自己的土地被占，要求落实自治。台湾智库7月30号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43.8%的台湾民众认为，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时应承诺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另有29.1%的民众认为应立法保障原住民族的土地权。来自阿美族的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高露表示，原住民族更关心道歉后政府下一步会有哪些具体措施。他说：
今天8月1号，蔡英文总统道歉，能不能再增加就是原住民族对于就是这个政府这个国家一个新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道歉之后，真正的和解过程才是真正的挑战。
他还说，虽然蔡英文表示要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但时代力量认为，如果立法，将会对整个权力的赋权更有帮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跟台湾有关的消息。现在呢，在中国研究两岸关系人士说，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形成了以台湾为主体意识包装的软台独。不过对这个说法，台湾的蓝绿阵营立法委员都不赞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目前最新的民意就是维持现状，绝对不是所谓的软台独。
至于两岸的部分的话，一定要谈。那如何来谈？那这个基础上，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哦，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那没有设定一个框架的话，其实两岸才有办法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才会谈出两岸的共通的大家所期待的方向才会出来。
李鸿钧委员还说，希望中国大陆能尊重台湾选择的民主方向，过度的解释将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民意走向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不大。中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书记苏辉日前在成都举行的第25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台独势力蠢蠢欲动，而且手法与策略不断翻新，形成新型台独。苏辉还说，这种以台湾主体意识等柔性外衣包装的软台独，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更深更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无法阻止中国做任何解读，可是毋庸置疑，蔡英文总统的基本立场就是捍卫台湾的主权。
他
台湾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们希望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态度往世界各国去走，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包括向世界各国去宣示我们台湾的一个立场，这是我们的方向。
陈廷飞委员还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选出了自己的总统、民意代表，目前的重点是如何让台湾的主体性正常发展，而不是寻求独立。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在研讨会当中还谈到，北京要蔡英文继续完成未完成的答卷，九二共识无法回避。周志怀所长还说，大陆方面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尚未把门关起来，而且要蔡英文就一些具体问题继续作答。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表示，大陆国台办对台湾陆委会不能再不理不睬，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双方应该各退一步，继续协商化解分歧。李鸿钧委员还强调，两岸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不仅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甚至冲击整个东亚地区的平衡。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就职的时候是69.9%，目前是55.9%，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认为，主要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让民众开始担心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认为，蔡英文虽然声望下降，但是仍然有过半的支持度，目前的声望只是回归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几则跟美国国内有关的消息。现在美国至少有5个州将在年底就大麻合法化进行公投，赞成的一方财力雄厚，反对的一方则由警方大力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今年年底至少有5个州要对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举行公投，其中包括举足轻重的加州。加州的64号提案允许21岁以上的居民拥有最多1盎司的大麻，还可以种植大麻6株之多供休闲使用。法案禁止在大麻药力影响下驾车，不得供应大麻给未成年人，也不得在公共场所使用。法案还包括地方政府对大麻业者发给执照、测试、标签、广告以及管理的规定。大麻零售业者将被课征15%的营业税。赞成大麻合法化的一方表示，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取得大麻，却没有对孩童和消费者提供保护。64号提案将为使用大麻的成年人创造安全合法的全面系统。支持者包括前加州政府公共卫生部慢性病和伤害控制的主任，以及前洛杉矶警察局的副警长。然而，许多执法机构和领导人发出反对加州大麻合法化的呼声。他们认为，大麻合法化会让加州变得不安全。一些公共安全官员认为，法案不够严密，无法遏制非法买卖，也不能保障交通和年轻人的安全。南加州奥兰治县警长哈神斯质疑新的税收是否能抵消因为使用毒品驾车而出事以及乐界的代价。他认为财务的效益并不重要。他说，即使他们因此财源滚滚而来，对他来说仍然不足以成为合法化的好理由。圣伯纳蒂诺县地区检察长麦克拉莫斯说，大麻合法化无法遏制加州的黑市大麻买卖。奥兰治县警察协会的主席多米尼格兹表示，这个提案是糟糕的公共政策，无法防止在公园、社区中心和吸引孩童的商店附近的青少年受到广告的影响。该协会因此捐赠$5,000给反对这个公投案的一方。上星期，协会加入反对大麻合法化公投案的97个机构、官员和社区领导人，其中包括南加州河滨县警长协会、洛杉矶警察协会和加州警长协会。 南加州大学的杰西·昂鲁政治研究所主任施努尔指出，执法者是大麻合法化的辩论最有影响力的单位之一，他们的信誉似乎并没有因为最近警方和社区的一些争议事件而降低。然而，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一方募集的宣传基金高达670万美元，远超过反对的一方。前脸书主席肖恩·帕克一人就为合法化宣传捐出250万美元，而反对的一方只有12万5千美元。加州能帮助警察募款的共和党领导人又很少，施努尔不肯定执法人员反对大麻的声浪是否能传达到选民的耳中。赞成大麻合法化的一方何以财力雄厚，反对一方的说法是，合法化将会对一小撮支持者带来很大的财务利益。不过，帕克的一个代表否认帕克有投资大麻行业的计划。在经费悬殊的情况下，前联邦国会众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领导的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组织聪明的处理大麻方法筹募到200多万美元，将投入美国5个州的反对大麻提案，其中加州将获得一大笔钱，因为加州是大州，投票结果会影响到许多人，也可能会对其他考虑类似提案的州带来很大的影响。6年前，一个类似的公投案在加州遭到选民反对而失利，这次是卷土重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现在科学界对于抑郁症的了解有了显著的进展。研究人员在欧洲裔人群当中识别出了人类基因组当中15个跟抑郁症有关的基因组区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博曼的报道。
专家说，一个人一生中患上严重抑郁疾病的风险约为15%到20%。抑郁症的症状包括悲伤、食欲不振、难以享受生活以及情绪波动。由于科学家认为影响情绪波动的因素涉及成百上千的基因差异，识别导致这种症状的基因一直是个挑战。如今情况有了变化。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实验性药物与诊断中心主任罗伊·佩利说，每个基因都带来少量发生抑郁症的风险，健康人群也会有这些变异，但是一旦变异基因达到一定数量，结果就可能是抑郁症。佩利说，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如何从找到这些基因发展到制定新的治疗计划，更好地治疗抑郁症。
佩利说，截至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脑的一小部分上。佩利和他的同事分析了由23和我公司采集的近50万名欧洲血统人的基因数据。23和我是一家个人基因检测公司，为那些希望了解自己血统的人创建基因档案。调查人员研究了这些人所有的基因组，将自称曾有过重度抑郁症经历的人与那些自称没有这种情况的人的基因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识别出一个与抑郁症显著相关的基因组区域，此前研究证明这个区域与癫痫和智力障碍有关。然而更详尽的分析显示，有15个基因组区域增加了一个人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其中包括17个具体的基因位点。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一些精确位点位于或者靠近大脑发育有关的基因。佩利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开始改变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负面印象。佩利说，
我希望如果我们能向人们证实这是大脑疾病，这是影响大脑发展的基因所起的作用，社会就会逐渐减少对于抑郁症的侮辱性偏见。我希望这方面的作用能够立即显现。
不过短时间内还不会出现治疗情绪波动的新疗法。佩利说，研究仍在初级阶段，他们会继续探寻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美国之音记者博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马上见。